平安，好像没有，有听到我的声音。好，在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给我们有聆听的耳。主啊，你的神的荣光就充满在这里，亲自向我们说话。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人生曾经发生过多少的意外？太多了哈，每个人都可以数数数，都可以数算得出来，大大小小，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意外，都不喜欢不请自来的突发状况。但是呢，意外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会毫无预警的就引爆。前不久呢，我们家里就书房就木地板就突然就凸出来，然后面积有在扩大的那个趋势，所以我们就赶快呢请那个水电工，结果就确定说是埋在地下的那个水管就漏水了，而且已经漏了好多天了。那我们就为了要找出那个漏水，就地板全部都敲起来，然后水泥地也挖了一个大坑。那现在水呢是不漏了，好，水已经修好了，水管已经修好了，已经一个礼拜了。可是呢，新铺的那个水泥还没有干，所以到现在房间都还不能使用。所以没有想到，不料一个小的漏水进来引起了一个大的工程。那意外没有人可以掌控，它打乱了我们生活的常轨，而且冲击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常常给我们带来焦虑、恐慌跟不安。然后严重的意外甚至于一夕之间威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我们的人生从此就翻页了。那意外跟意料之外是不一样的。不动了，这个又是一个小意外。的确是个意外。可以帮我翻篇吗？是不是？是我要按？哦，好。意外跟意料之外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说意外是 accident， 就是负面的。那意料之外是一个不预期的，好，是突发的，是没有预期的，是 unexpected。那当然呢，意料之外也包括意外，对不对？然后当然，但是也有好事。那这个好事呢，像比如说中乐透，有没有人不喜欢中乐透？每个人都喜欢中乐透，乐透让我们人生中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然后还有我们最近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好事，女儿呢从台湾搬回来家里住，然后儿子呢也从东岸搬回西岸，家里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热闹了。对我们来说，成年的孩子愿意回来主就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恩典。所以人生的意料之外可以是负面的意外，也可以是一个契机，一个与神相遇的机会，一个重新诠释人生的祝福。关键在说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而那个回应那个反应大致也决定了我们生活品质，生活的品质跟方向。那今天我的主题，意料之外的祝福，意料之外的祝福，我要来分享三个人生意料之外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下半场的人生更精彩。这个人已80岁，40年前他因为杀人事件被追杀，不得已就逃到了米甸的旷野，过着流浪街头的生活。好在一个米甸的祭司收留他，愿意把女儿，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从此呢，他这里就成为他的第二个家。他每天呢帮忙岳父牧羊，尽力做好为夫为父还有为婿，当人家女婿的一个角色。40年就在这个平凡的琐碎中就溜走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神会来找他。那一天呢，他像平常一样的出去牧羊，走着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山，远远就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象，荆棘被火烧燃烧却没有烧毁， 所以当他好奇的向前要去瞧一瞧的时候，不料有一个声音从荆棘中发出，他说：摩西，摩西，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哇，在摩西80岁的时候，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呼召他，给他一个使命，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这个是不是在做梦？这个是不是在做梦？摩西简直是不敢相信，对他来说绝对是人生的意料之外。然而神做事没有意外，一切都是精心的策划。他已经为这个相遇的时刻预备了80年，哦，不只是80年，可能是好几百年了。事实上，当神听见他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哀嚎神不断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义要拯救。在他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他的救恩的大图画里面，早就为拣选摩西预备了环境、人、事件来装备塑造他。很难想象摩西的80年的岁月就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就这样不经意的就翻篇了。但是里面记载的三件事情，他的出生、他的杀人还有他的逃亡，都主导着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而且带来不同层次的影响。可以说，若不是这80年的预备，摩西绝对无法承载后面40年的服事。首先呢，在当时候呢，这个法老王呢，就是击杀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婴。那摩西的出生，他能够存活，就是一个奇迹，是不是？若不是神预备接生婆对抗埃及的法老的命令，保全以色列的男婴，就没有摩西的诞生。若不是神预备摩西的母亲当他的乳娘，就无法为他打下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若不是神预备法老女儿，摩西就无法学习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成长，摩西越来越认同他的犹太人的身份。40岁那一年，他就为自己呢的弟兄打抱不平，一时的冲动，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可是却不被他的同胞来感激，还被法老追杀，只好落荒而逃。那这一次的意外，在人看似负面，却改写了摩西人生的戏码。然后神也很幽默的，在摩西人生的黄金时间，人生的黄金的时光，40岁到80岁，为他预备了旷野生活，然后成就了一个磨练、修剪跟陶塑他生命的契机。大家想想，旷野生活能做什么？牧羊。旷野生活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讲话，只能够安静沉淀，学习顺服、谦卑、忍耐、等候。面对一大群羊，刚刚有人说牧羊，对，面对一大的大群羊，也需要这个管理的智慧。那这些属灵的这些领袖的特质，在日后摩西面对以色列百姓的管理，还有当百姓们抱怨的时候，他的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危机处理，都在里面的这些领袖的特质里面都展露无遗。那现在神的时间到了，他呼召摩西要大大的使用他。然而摩西的反应却是抗拒的，他用了各种借口3番4次来婉拒。他说什么？他说：哎，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啊，不足以担此重任啊。还有他说什么？他也担心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不相信他。然后他还说怎么？他还说自己拙口笨舌，然后讲白了，他说：神啊，你差遣谁都没有关系，都 OK， 就是不要差遣我。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些话听起来也是蛮耳熟的？当牧师或者是教会的同工邀请我们服事的时候，是否能力不足也是我们的借口呢？如果仔细的大家扪心来想一想，很多的时候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害怕我们做不好，对不对？ 那摩西也是这样，经过了漫长四十年旷野的无所作为，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那面对摩西的软弱不足跟担心，神是怎么回应他的呢？神的回应说，我必与你同在。而且面对摩西所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神都是正面的回应，有给他很多的神迹来印证。所以往后当他服侍摩西服侍遇到挫折的时候，那这个应许，神与他同在的应许，并变成为他紧紧抓住的凭据。摩西人生的最后40年活得无比的精彩，他与神同工，勇敢地跟埃及的法老王对抗，带领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颁布律法。那圣经描述很多他跟神亲密的关系，耶和华与他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跟朋友之间说话一样。然后他跟神单独在山上有40天在云彩中40天，虽然他不能够进迦南，但是临死前神也将美地指给他看，亲自将他埋在摩押平原，至今无人能够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那这些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无比的尊荣。那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就这个 Roy 就说了，他说摩西一生12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40年呢，他学会了一句话 I'm something， 就是我能。那第二个40年他学会了另外一句话，说 I am nothing， 就是我不能。第三个40年他学会了一句话，是 God is everything， 就是神能。没有错，摩西一生可以说是用神预备人忠心顺服来总结。所以摩西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不管你是在哪里，不管你是做什么，都是神在预备你为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来铺路。那神的呼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然后也不论何时，人生的晚年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的风光，然后也可以改写人生的剧本，端看于你怎么样，你是否愿意来接受挑战，端看你是否愿意来接受挑战。那第二个故事，机会是给有预备的人，机会是给有预备的人。大家想一想，假设你在一个地方事业非常的成功，服事也很有果效，然而圣灵却在此时呼召你转移阵地，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看起来不是更好，反而是更糟的人烟稀少的旷野，你会不会去？你会不会去？不是更好，反而是更糟的地方，你会去吗？多数的人不会去，我看到很多人都是摇摇头。那这个啊，这个是发生在腓力身上的经历。腓力是谁呢？圣经对他琢磨不多，只知道他是初代，只知道他是初代教会成立的时候所选出的七位管理饭食同工的其中的一位。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施提凡，大家知道施提凡对不对？都是一个他是那个被主训道人，他也是七位管理饭食同工的一位。那后来呢？后来教会初代教会后来就是遭了逼迫，大家就分散到各地去传道。那腓力也下到了撒玛利亚去传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鬼巫鬼附着了。那天鬼大声呼叫，从他们的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的瘫痪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里，在那个城里面就大有欢喜。大家看看读了这一段，是不是很明显的摩西在撒玛利亚的服事是怎么样？大有能力，大有果效，叫人兴奋的，而且是可以让神的名得荣耀的，对不对？但是神却叫他向南行，一路走旷野路，是不是很奇怪呢？是不是很奇怪？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跟神来争论？会哈，大家大概都会问，可能会有这样的问法，会有这样的问法说，跟神争论说， 既然我在撒玛利亚的需要是这么样的大，你看撒玛利亚需要这么大，为什么你要叫我去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对不对？或者也会问说，那神啊，要不要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去那里要做什么，我让我来评估一下再来决定是否要成行，会不会这样子？会哈。但是呢，腓力他不管这个呼召是不是合理，他起身，腓力起身就去了，全然顺服主的吩咐，放下撒玛利亚一切的成就，去到了那个旷野。要顺服不容易，但顺服就蒙福。当人敏锐圣灵的声音，跟着神的心意走，不料之门就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料是人想不到的，但不是神想不到的。那腓力的人生就在两次的不料之中这样发生了。他来到了四处无人的荒郊野地，不料却看到了有人，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那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那这个埃提阿伯呢，就是现在的大概是非洲北部的这个伊索皮亚那个地区的一个王国。那总管银库呢，白话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财政大臣。那这个人呢，从非洲的北部就是专程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然后正在返家的一个途中。然后圣灵呢就对腓力说，你贴近那个车走。所以当腓力呢顺服的时候，又有不料发生了。他听见这个大臣竟然在读以赛亚书。大家看到这个地图了，看到没有？你有没有找到那个圈起来的那个灰色的地的部分，就是伊索比亚。那你那边有个小红点，我不晓得你们看得到吗？那边有个小红点就是耶路撒冷。光光看这个距离就觉得很远，会不会？有没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点？所以从非洲的伊索皮亚到耶路撒冷，现在的飞机可能不知道几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呢，这一段在那个当时候以第一世纪的那个时代，其实是要花不少的时间的。这一段有4000多公里，所以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竟然不顾舟车劳顿，他在回家的路上依旧在捧着那个先知以赛亚书在读。大家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渴望对信仰渴望的人？然后腓力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个大臣表示说他不明白，于是他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载，与他同坐。所以人生真的是很奇妙，到这个时候腓力才明白说，原来这一串的不料都在神的意料之内。虽然说这位大臣对神很有兴趣，可是他当时候他对耶稣是没有概念的，他只是想知道经上怎么说，经上到底在说什么，以赛亚书到底在说些什么。于是他问腓力，腓力就开口从经上说，对他传讲耶稣。腓力呢，大家请注意，腓力不是专门就是把 车门一打开就跟他传讲耶稣哦，而是从大臣所不懂的以赛亚书开始，先进入大臣的问题，然后找机会跟他传讲耶稣。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耶稣其实腓力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高手？因为他知道先了解对方的需要，然后顺着他的话题跟他聊，这样便有机会把福音告诉他。那弟兄姐妹，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先说自己想要说的，然后强迫别人去听我们说的呢？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够强迫的，最好是让这个慕道朋友呢能够感受到有需要，而且在他正在面对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契合点和机会，去帮助他用福音来解决他的问题，对不对？ 然后就像我们最近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在之前我们有在做那个幸福小组，然后我们是不是也是尽量的用慕道友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们对话。我们说我们就不用说唱诗歌，而是说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然后我们也不说来讲见证，而是用说分享个人的生命故事。我们尽量少用属灵的术语，多用感性的诉求，更贴近他们的需要，然后就是攻心为上。那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也是可以操练的，可以，所以我们可以尽量的向腓力来学习，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精兵。那腓力除了 顺从圣灵的带领呢，从他的身上同时也可以看见他在抓住机会，在抓住给神使用的时候之前呢，他已经为自己预备好所有的准备。他在抓住机会给神使用之前，他已经为自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当时候的太监正在念先知以赛亚书，因为他不明白，也正在等待有人可以指教他。假如腓力平常都没有把圣经的基础打好，那他又怎么样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为太监来指点迷津呢？是不是？所以呢，弟兄姐妹，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当我们平常都做好准备，多读圣经，充实自己，时候到了，神的机会自然临到给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然后在那个空旷无人之地，两个陌生人因着神的话语的连结而连结，然后腓力就给大臣，最后腓力就是那一位给大臣，我们常常讲说要给包子，对不对？给十个包子，然后腓力就是给大臣那个最后一个包子的那个人。在圣灵的动工之下，大臣的心里很谦卑的柔软，然后他以认识耶稣为至宝。两个人就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太监就要求受洗，于是腓力就给他施洗，成就了一桩美事。施洗完了以后，经上就说他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圣经里面出现腓力最后一次是差不多在25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保罗带着他的团队坚持要上耶路撒冷，那个也是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被捕。那这个途中呢，他就经过了撒加利亚，就进了传福音腓力的家里跟他同住。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给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做传福音的腓力，很美，对不对？可见传福音已经是成为腓力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在开布道会他才跟人家分享福音，而是他能够走入人群，用基督的爱去给去爱，活出基督。那虽然说传福音是不能够比较的，但是腓力传福音给这个太监实在胜过传给许多人，因为这一颗生命力很强，它很会结果子，它是一个很会结果子的种子，它的影响力是整个的埃提阿伯。如果你有仔细去看历史的记载，从他以后，埃提阿伯已经成为一个最早的基督教的王国。所以在人看来是意外，在神没有意外。当我们顺服神，就成就他自己的功，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腓力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看重人胜于事工，神看重内在的品格胜于服事果效。顺服就蒙福，平凡人也可以成就不平凡事。第三个故事，苦难是化妆的祝福。1991年的一天，天色已暗了，杰瑞开着 minivan 往回家的路上，车子里的妻子还有他的四个孩子，还有他来探望他的妈妈，他们正兴高采烈的 谈笑着，突然前方一辆车以飞快的速度越过自己的车道，直向他们冲来。刹那间，杰瑞就失去了知觉。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成了三位孩子的单亲父亲。一夕间，他失去了生命中他最亲密的三个女人：他的妈妈、他的妻子、他的小女儿。那人生很多像这样的意外，我们不明白，约伯就是一个。一天忽然外人闯来，他们家的牲畜仆人全部被杀，他的儿女们正在哥哥家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房屋击打这个房屋的视角，房屋就倒塌了，他们全死了。一夕间他没有了财富，没有了家人。更惨的是，约伯从脚掌到头疮，到头顶，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然后他只能够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他完全不知道，原来他自己的受苦是天上撒旦跟神的一场对话所引起的。那一开始呢，约伯是接受的，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然后呢，他的妻子看他这么痛苦，就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他依然的回应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然后他的三个好朋友来探望他，安慰他，陪伴他，鼓励他，跟他一起同坐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说。然而随着时间事情有了反转，约伯开始诅咒他自己的生日。三位朋友呢也质疑约伯，你遭此这个不幸，你是不是因为你犯罪的结果呢？然后那个时候的约伯真的就是当场大声的呼喊叫冤，于是展开了约伯记第三章到三十七章长达三十四章的辩论。当然呢是没有定论，所以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是三位好朋友对他的遭遇有很多很多的指责，句句如毒箭刺入他的心坎，使他感觉到被遗弃。那这种心理上的孤立跟煎熬才是他最难忍受的。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朋友之间好像比较容易可以去分享欢乐，比较难理解对方的那种深层的痛，因为每个人对痛苦的承载力跟认知都是不同的。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说，哎，你这哪算苦啊，我经历比你还要多呀。岂不知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造成他的伤害了。那这个部分是超难的，很需要神的怜悯，我自己也很需要操练，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另外一点呢，是约伯的神学观他自己没有办法突破。他自己觉得他是义人，他为什么要遭此苦难呢？他自意的认为神欠他一个答案，于是呢他把他自己当作审判官，他站在法庭上毫不客气来质问神。最后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来显现，他问他，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知道天的定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一连串的七十七句的反问下来，你在哪里？你能吗？你知道吗？你是谁？说的约伯无话可说。过去的约伯只是风闻有神，现在的约伯是亲眼见神。只有认识到神的伟大，人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只有认识到神的全知全能，人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渺小。约伯只有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约伯的懊悔并不是承认他是因为罪而受苦，而是因为他对神认识不够，他不信任神，却不断地去埋怨神。 神掌管一切，无需向人解释他如何管理这个世界。至始至终，神都没有给约伯一个答案。然而因着更认识神，约伯对神的信心变得更坚强了。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故事的这个 主角杰瑞，他是一位牧师兼教授，一夕间他的美满家庭就破碎了。一开始他对神也有很多的愤怒跟质疑，最终他还是相信这位神是有恩典的神。那在他的书的里面有一本叫做《出人意外的恩典》，他就说到说，他说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让我们相信他大过我们的环境，也会透过这个环境使我们的生命更好。这位神不是远在天边以神秘的能力来遥控世界，而是当我受苦的时候，就近我能体会世人的伤痛，长久受苦的至高神。所以弟兄姐妹，受苦苦难的重点不是为什么，不是 why， 苦难的重点是如何 how， 如何因着信靠神而胜过苦难，而非自意自怜的要求一个要求神让我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再说一遍，苦难的重点不是 why， 不是为何，而重点是 how， 如何，如何因着信靠神而胜过苦难，而非自意自怜的要求神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那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苦难是奥秘，人无法参透。生命中有很多的际遇，往往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也难以明白为什么。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设长蓝，好人跟坏人都会遭遇人生的意外，但神应许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约伯遭到意外意料之外的大苦难，约伯遭到意料之外的大苦难，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他坚持相信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紧紧抓住神，最后他经历了神意料之外的祝福。那我们看这三个故事，他们的人生都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摩西人生的不料是什么？是神早就预备他才呼召他，可是他浑然不觉，对不对？他先是抗拒，然后在神必与他同在的这个应许当中顺服下来，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使命。那传福音的腓力呢，他则是先预备好他自己，当圣灵指示的时候他完全顺服，在不料的地方看到了不料的人，抓住了机会领人信主。他一生就以传福音为荣乐事，传福音为乐事。约伯呢，约伯的人生的不料超乎人人想象。起先他是顺服神在身上的计划，然后呢向神来反驳抗议，最后他经历了神的同在，降服于神。这三个人的身上都共同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特质牵引着他们，那就是顺服。顺服就蒙福，在人看来是意外，但在神没有意外。只要愿意开放，用一种放手放下的心，神必定要负责。人生有很多的意料之外，不论那个意料之外在世人的眼里面是好事还是坏事，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当我们愿意信靠神，顺服在圣灵的带领，我们会真实的经历到神意料之外的祝福。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 勇敢大胆的去接纳，去接受，去拥抱，去探险神所示的人生的不料吧。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